你有圣经的话，请你可以打开刚才我们所读过的这段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我们这个信息的部分，我们只会集中来讲前面的七节的经文。踏进七月份是我们新的一个的施工的年度的开始，我们有新的董事、新的执事，他们会上任，他们非常需要弟兄姐妹继续的来为他们的施工来带导，让他们能够在他们所服事的范围的里面，能够忠心的做好他们的事情，也请弟兄姐妹来关怀他们的需要，关怀他们的家人。做神的工作，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需要有一定程度的牺牲。我就想到过去曾经有一位的同工，一位弟兄在我们中间服事，他很爱看这个美式的橄榄球。那每当有球季的时候，他可能心里面就很难受，因为不能舒舒服服的坐在家里面来看这个球赛。礼拜天下午要留在教会来开会，来讨论一些的事工。侍奉主需要来牺牲，不止我们服事的同工需要牺牲，我们的家人们也有他们的贡献。这一季我们新的一个任期的所有的同工们都是全男班，所以在这里我就先向这些同工的配偶、这些太太们来说一句的谢谢。谢谢你们能够把家里面的事情能够弄好，谢谢你们能够照顾家里面的小小孩，让这些弟兄们能够安心的在教会里面来服侍。我们服侍一定会碰到困难，一定会有挑战。保罗是一个非常清楚为主来受苦的一个人，因为他是为主而殉道的一个的使徒。当他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其实已经接近他人生的道路的一个的尾声。他写信给他的徒弟，他所心爱的这位同工，这位提摩太，让他能够继续的在主里面能够坚定的能够站稳。提摩太在那个时候是以弗所教会的一个年轻的一个的牧师，一个的传道人。保罗在这封信的一开始的时候，他用我的儿子这样子来称呼提摩太。保罗跟提摩太有非常亲近的、非常亲密的一种的关系。提摩太是他的徒弟，同样也是他在传福音施工上面、在宣教施工里面一个很忠心的伙伴。当保罗用我儿来称呼提摩太的时候，让我们想到，特别我们熟悉旧约的这个箴言的时候，箴言当中提到父亲在家里面跟他的孩子们，特别跟他的儿子们来传讲神的真理，透过他的生活的经验把神的智慧来传给他的下一代。然后在这段经文的第七节，保罗提到说，他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意思就是说，讲完这个段落之后，保罗跟提摩太说，我所跟你讲的这些的劝勉的话、这些提醒的话，你都必须要来记住。因此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就把我们今天信息所要讲的这个内容就把它括起来。愿意透过今天这段的信息，特别跟我们新的一起的这些的同工们，我们能够有一点的彼此的勉励。我们服侍主，就像保罗，就像提摩太，我们在主的里面是一个耶稣基督的工人。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要他所在我们所负责的事情，在他所交托给我们的事情上面，我们能够有所忠心。保罗在开始了这段的信息的时候，他先给予提摩太一些服侍主的一些的勉励。他提到说，首先我们要依靠主的恩典，在我们的服侍上面，我们要来紧紧的来依靠主。在经文的第一节，他说我儿，你要在主基督耶稣的恩典上面刚强起来。我们要依靠神的恩典来做我们的服事。 当保罗提到说恩典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涵盖神所给予我们的侍奉的能力，我们的智慧，神对于我们的带领，都可以包括在这个的恩典这个用词的里面。在这封信里面，保罗在第一章的第九节提到说，神用他的恩典来呼召我们。保罗说，神他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个恩典是万古之前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的。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是神选召我们，让我们能够得救。同样的，神分派我们去做神的工的时候，同样也是神的一个的选召。因此在我们的服事的范围里面，我们必须要继续的来紧紧的来依靠神的恩典。保罗在一章七节提到说，神的恩典能够坚固我们的心。我们一同来念这段的经文，一章七节，请。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在整个提摩太前书或者后书当中，保罗都提到说，提摩太将来的服事，他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一定会碰到困难，但是靠着神的恩典，他就能够越过这些的挑战。提摩太是蒙神选召的工人，同样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服侍主，也是神的选召。就在大概一个月前，当我们有这个同工的一个训练的时候，我特别勉励提醒同工们，我们能够在教会服侍是神的选召，我们不是一个民众的选举。现在你打开电视台，如果看这些本地的这些电台的时候，一定会看到这些选举的一些广告，不同的这些的官员的这个候选人，他们会尽量的来拉票，说你们要投我的票，你们要选我。但是在教会里面不是这个样子，我们这些服侍主的弟兄姐妹是神的选召，我们所选的不是最受欢迎的人，甚至不是最能干的人，我们是把信心交托给神。我们知道是神把他们选出来，把他们招出来，把他们放在不同的岗位上面来服侍主。既然是神的选召的时候，当我们要在主里面服侍，要继续的来依靠神的恩典。我们所依靠的不是我们个人的聪明才智，我们所依靠的不是把我们上班公司里面那套的管理的理念把它完完全全的带到教会来，我们是依靠神的恩典。当我们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方法来做神的施工的时候，神就必然会祝福我们所做的工。保罗劝勉提摩太说，他要依靠神的恩典，另外一方面他要在他的服事的当中来传承神的恩言。在经文的第二节，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教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如果你详细的仔细的来看这节经文的时候，请问这节经文里面提到有几代的基督的工人？三代，总共有四代，有保罗，有提摩太，有那些忠心可以教导别人的人，所以总共有四代的这样子的基督的工人。因此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真理，就是说在我们的侍奉的当中，我们要把神的真理来传承，来传承下去。保罗在这封信里面提到说，多次的提到说，教会里外必然有一些假的教士的出现，传讲一些假的信息。那怎么样来防止这些假的道，就是要在他提摩太的服事里面来传承神的恩言。在保罗的不同的书信当中提到一点很重要的，必须要我们要跟对一个 好的一个的师父，一个忠实传讲神话语的一个的师父。譬如说他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第十六跟十七节，下面那个经文的处处打错，没有把它修改，应该是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十六到十七节。保罗说：“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为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么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么样来教导人。”保罗推荐提摩太，因为他是一个忠心的人，因为他是一个行在神的真理当中的一个人。同样的，在腓立比书三章第十七节，保罗提到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的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提摩太在他的服事的当中，必须要来继续来传承神的恩典。同样，在我们教会的侍奉当中，我们很重要的一点，也是同样的传承神的恩典。我们可以想到，在教会的某些的侍奉当中，譬如说在崇拜的侍奉，在教导的侍奉，甚至在团契的侍奉，我们都直接的来传讲神的恩典。但是其实在任何的侍奉的范围里面，我们都是要来持守神的真理。譬如说在我们的财务部，同工们也是按照神的一些的原则来管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金钱。甚至在我们管理这个设施的部门的同工，他们也是按照神的原则来做他们的服事。我能够想象，在我过去的侍奉经历当中，也能够体会到，有时候我们事情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同工们背着很多的重担的时候，这个侍奉很繁琐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会失去了方向，我们只想把这件事情，把它这个在 deadline 在这个期限之前能够把它做好，就已经很了不起。但是我们必须要，我们来思想，当我们做完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停下来，我们来思考，到底我自己，到底跟我配搭的一切的同工，到底我所服侍的弟兄姐妹，他们有没有在神的恩典上面能够有长进？如果我们朝着这个方向的时候，神必然会祝福他的教会。在这段经文里面，当保罗他讲完了对于提摩太的一些服事的劝勉的时候，再进一步保罗用了三幅不同的图像来提醒提摩太怎么样来参与在他的服事里面。第一幅的图像是一个士兵，在经文的第三节跟第四节，保罗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得喜悦。”如果我要用一个形容词把这两节的经文把它总结起来的话，就是要专心。我们在侍奉上面要专心，一个基督的工人在他的服事上面必须好像一个士兵在他去打仗的时候同样的能够有专心。保罗特别提到说，一个当兵的人怕不将事物来缠身。我们能够想象，我们任何一个服事组的人，我们都有一些日常生活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那一些已经结婚，一些有家庭的人，他们也要照顾家里面的一些的需要。但是保罗在这边提到说不将事物缠身的时候，是提到说当一个士兵他要出去打仗的时候，他必须要专心在他所做的事情上面，不让其他繁琐的事情来让他来分心。同样的，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专心一意的心。保罗说我们要讨主的喜悦，好像一位士兵他要讨那个司令官的喜悦。在这封书信里面，在第四章的第十节，保罗提到说有一个叫做底马的人，他不专心，甚至他已经把他的侍奉把他 辞掉，他就不做了，不再跟随保罗了。四章第十节提到说，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这个底马他不专心，把事物缠身到一个地步，他贪爱这个世界，就已经离开保罗这个团队，不再跟保罗一起来服侍。因此给我们同工的一个勉励，就是我们要在我们所负责的事情上面能够有专心。第二幅的图像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是一个运动的一个的选手。在经文的第五节，保罗说，人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我想到了一个的形容，一个的形容词，就是运动员他必须要有耐心。这个场上比武是提到说当手的一个大型的运动竞赛的一些的比赛。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等待着八月份这个奥林匹克的运动会，请问今年的这个奥运会是在哪一个城市举行？是在巴西，对不对？这个奥运会其实它的来源，它的这个背景可以追溯到在公元前700年，在希腊的雅典开始了这样子一个大型的运动会。因此在保罗的那个时候，同样也是一个很盛大的一个的比赛的一个的项目。我们现在奥运会得奖的人有这个金银铜牌，有一些贵重的金属所做成的一些的奖牌，但当时候在保罗那个时候，运动竞赛的冠军他们所得到的一个的奖就是一个冠冕。这个冠冕就是只是用树枝跟树叶把它编成为一个的冠冕，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我们圣诞节有些人喜欢在家的门口挂一个很大的一个环儿。当然这个冠冕就没有那个环那么大，就戴在头上面。因此他们所要争取的就是这样子一个的奖项。保罗提到说，要得到这样子的奖，要去竞争，必须要按照规矩而行。这个按规矩可能有两重的含义。一方面我们想到说，你去竞赛的时候，你必须要按照规矩，按照这个比赛的规矩来进行，否则的话你就会被取消资格。但这个按规矩另外一重含义就是说，这些运动员当他们要准备竞赛的时候，他们必须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的锻炼，让他们能够在比赛的时候增强他们的表现，能够跑得更快，能够跳得更高，能够举得更重。除此之外，他们还要注意这个饮食跟他们的休息。总的来说，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在竞赛的时候有最好的表现。保罗提到说，一个基督的工人就好像一个运动的一个的选手。当保罗结束了提摩太后书这个书卷的时候，他同样用这样子运动选手来形容他自己。在第四章的第七到第八节，好吧，我们一同来念这段的经文，请。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很多基督徒弟兄姐妹可能都很喜欢这两节的经文，可能都甚至有些人希望在这个墓碑上面来刻了这段的经文。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当时候这些竞赛的选手，他们为了这个能够这个存留不住的这个冠冕，他们去这样子的花时间花心力的去来比赛。何况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的工人，我们所要得到的，我们所要追求的是那个永恒不能朽坏的冠冕的时候，我们岂不是应该更加的有耐心的来为主来做工吗？保罗说，一个基督的工人好像一个士兵，好像一个运动的选手。第三幅的图像他给我们 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就是一个的农夫。在第六节，保罗说，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保罗提到说，一个农夫当他很辛勤的来工作的时候，他所期望的是一个美好 的收成。因此我想到了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农夫，就是要有恒心。作为一个农夫，他持之以恒的每天一大早就去他的田里面来工作，他很殷勤的去浇灌，去施肥，去除草。他所希望得到的就是一个美好的收成，他要有恒心的忍受这样子日晒雨淋，他会为到暴风雨来担心，为到虫害担心，为到干旱来担心。他希望得到的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的收成。当保罗在这边提到说一个农夫理当先得粮食的时候，对于提摩太可能有两方面的应用。第一，就是提到说提摩太作为一个教会的传道人，他得到教会在生活上面的供应，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第十七跟十八节，保罗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常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因此一个教会有这个义务来供养传道人他们生活的需要。但是另外一重含义，保罗提到说一个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可能是指到说这个永恒的一个的奖赏。譬如说在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六到第八节，保罗也用了这个农夫的一个的图像来做一个比喻。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教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教他生长的神。然后第八节，栽种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此提到说，一个传道的人，他就好像一个农夫这样子，他去撒福音的种子，他去浇灌，让弟兄姐妹的灵命能够有所成长。他所期望的就是将来神要给他一个的奖赏。因此我们作为基督耶稣的工人，如果我们恒心的耐心的在我们的所侍奉的领域上面的时候，必然会得到神的奖赏。如果这三幅的图像有什么一样的一个共通点的时候，所提到的一个士兵、一个运动选手、一个农夫，这三方面的人，他们都需要有一个坚忍的心。一个士兵，他要准备打仗的时候，他要有坚忍的心。当他要顺服司令官给他的命令的时候，他同样也需要有坚忍的心。一个运动的选手，他在他的训练的当中，他在比赛的当中，他同样需要有一个坚忍的心。一个农夫，他要忍受这不同的气候，他要殷勤的来工作，他同样需要有一颗坚忍的心。他们之所以能够坚忍，因为他们盼望着前面一个美好的结果，不管是打赢了一场的胜仗，拿到一个竞赛的一个冠冕，还是能够得到一个的美好的丰收，这是他们的坚韧的一个的推动力。同样，我们作为基督的工人，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同样需要有一颗坚韧的心。有时候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譬如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计划，我们提到同工的面前，我们一起商讨的时候，这个计划被否决了，我们心里面会觉得灰心。有时候当我们需要同工，我们喊救命这样的呼吁的时候，没有几个人有回应。有时候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还做得不错，但是却没有其他人的认可， 我们可能也会觉得灰心，或者甚至有时候我们被我们的同工误解，或者是我们就算我们尽力的来去做好，但是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些不了解的人的一些的无理的批评，甚至可能在人的背后来讲一些不好听的话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颗坚忍的心。甚至有时候我们家里面的人也不谅解，说你花太多时间，每个礼拜真的开会花太多时间在处理教会的事务上面，连我们自己做主的工的人，我们有时候我们都会去想，我干嘛要那么忙，干嘛要花那么多的时间，花那么多的心力在教会的事情里面，我们仿佛也失去了一个方向。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思考，是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岗位上面来服侍，是神呼召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工人。既然是神把我放在这个岗位的时候，我必须要继续的来倚靠主。神从来没有保证说，当我们忠心来侍奉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所谓的美好的结果。有时候我们人都会专注在一些的数字上面，我们看这个聚会的出席率，我们看一年我们能带多少人信主，我们看教会的奉献到底有多少，我们都会专注在这些数字上面。但是主他要我们，像我们所要的，就是我们有一颗忠心侍奉主的心。当我们忠心的摆上一切的时候，神他必然会来祝福我们的侍奉，祝福我们的教会。因此在这里向着基督的工人，我们中间的同工们，我们愿意彼此的来勉励，我们的目标是在前面，我们要努力的靠着神的恩典继续的往前走。好吧，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想到真的我们自己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人，但既然蒙神你的拣选，我们也能够有得救的福分，也蒙你的分派，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来侍奉你。神，你向我们所要的就是要有一颗专心，有一颗忠诚的心。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在我们软弱的时候，神你来谦卑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来到你的面前来支取你的恩典，支取你的恩典与智慧，如此我们才能够继续的在我们所侍奉的岗位上面忠心的为主你来做工。恳求神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在教会里面，神你给我们安排有不同的位置，虽然我们不一定有一个的头衔，但是主你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你的身体的当中，你的心意是要我们在神你所分派我们的领域上面，我们来侍奉主，侍奉神你的百姓。恳求神你来加添我们的力量，透过保罗给予提摩太的这段的勉励的话，同样的时刻的来勉励我们。我们侍奉当中，我们会有灰心的时候，但我们靠主能够得以刚强。谢谢主，恳求神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接下来我们是有一个很简短的一个执事的就职的